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4年8月8号，8月8号什么日子呢？父亲节哦，所以在这边呢也祝天下的父亲呢父亲节快乐，然后呢一定要身体健康哦。最近呢姐夫哦身边有几位朋友哦都因为这个家中的长辈也就是爸爸生病照顾蛮辛苦的啦，所以呢希望呢全天下的爸爸呢不只是今天要快乐，每天都要快乐，最重要的还是要身体健康齁，健康就是财富齁。年纪越大对这句话更有体会就是了齁。好，反正呢今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多陪爸爸，可以帮爸爸安排一下出去呢吃个大餐哦，父亲节大餐啊，那或者呢送给爸爸一个红包也可以。我们前两天才说父亲最喜欢送到的父亲节礼物啊、哦、第一名就是红包啦、哦、啊不管怎样啦，就是如果父亲在的话呢就找时间多陪陪父亲啦，也不是只有父亲节要献殷勤啦齁、哦、每天都可以过父亲节就是了啊、哦、好，再次呢这祝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在广告前的时间呢，我会选跟父亲有关的歌曲啊、哦、来庆祝一下父亲节啦。好，那今天呢父亲节如果要安排带爸爸出去走走啊，或者吃个餐呢，天气还不错齁、哦、只不过呢这个天气呢会有点点热齁，提醒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防晒好，然后要多补充水分就是了啊。不，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台风的消息啊，虽然离我们还很远啊，可是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啊，因为呢，在关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今天凌晨呢，已经生成了今年的第11号的轻度台风，叫做杨柳哈，这名字还蛮有诗意的哈，预计未来呢，将会稳定的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接近到台湾的东南方的外海哈。那有一些专家呢，预估说是有机会哈，这个台风会穿过台湾，甚至呢会变成是中台哈。好，那当然了，这得看我们中央气象组的观察跟他们的预报哈，准就是了哈。那如果按照现在它的路径来看的话呢，一些气象专家是认为说，在下周三到下周五之间会最接近台风哈。千万不要再造成灾害，不要来了哈。那如果呢，真的来的话呢，照这个时间看起来会不会又变成是周末台风呢、哦、不知道、哦、啊。总之我们上个月已经有这丹纳斯台风的经验了、哦、所以提醒大家呢，不管来不来，把台风的该预防的措施都做好了、哦、这个真的、哦、 这个雨哈、哦，中南部的雨是下够多，可以不用再来。但是呢，哎，这个北部地方的水库地区的水分可能还要再补充一下哈。所以呢，请这个雨啊要下在该下的地方就是了哈。好，总之呢，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关心台风的动向就是了哈。但是台风呢要不要来哈？看气象组的预报，我们不会像很多媒体一样哈，这个报道台风消息的时候，都蛮夸张的哦。每次看他们这个报的话，好像每个台风都会来哈，而且这个怎么看哦，它都会绕到台湾来，这种感觉好像不是太好。没有要这个危言耸听哦，我们一切以专家哈，以专业的这个预测为止了哈。我们在节目中随时帮大家注意了。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哈。昨天美股呢涨跌互见，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224.48 点，跌了 0.51%， 收在 43,968.64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5.06 点哦，跌幅呢是 0.08%， 大概维持在平盘的水准，来到6340点。那纳斯达克指数呢涨了 73.27 点，涨幅是 0.35%， 收在 21242.7 点，再度创下历史新高哈。最近这个美国指数呢一直在创新高就是了。那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的涨幅呢是 1.5%， 那 83.41 点，收在5633.70 点哈。市场关注的几个消息呢第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哈，美国最近在标售公债哈，可是好像买气呢并不是太好哈，所以呢大家也蛮关心这个事情呢。当然另外一个观点观察的重点就是新关税的影响，因为关税呢就是对等关税从昨天8月7号开始实施了哈。那接下来呢当然就要看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后续的赢出来了哈，包括厂商被磕了这个对等关税之后，是不是会影响他们的营收获利啊，等等哈，都要继续观察就是。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可能对盘面也有一些影响，就是呢在昨天美国股市接近尾盘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又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说哈，他将要提名现任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史蒂芬米兰出任联准会的理事的职位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市场是比较偏正面的看待哈。那这个史蒂芬米勒出任理事呢，是要接替上个礼拜五辞职的叫做库格勒哈。如果获得参议院的确认的话呢，米兰担任这个理事的任期就是到2026年的1月31号为止，也就是接替原先辞职的库格勒的这个剩下的任期了哈。那川普昨天在Truth Social 里这个媒体上面呢发文说米兰是他第二任任期开始呢就跟他密切合作，对经济领域的专业无可匹敌，将会是联准会里面杰出的贡献者。那市场为什么觉得说这个任命还算可以，是大家觉得说这个他可能会去这个贯彻川普的意志吧哈。那市场认为说如果这样子的话美国就可能会降息，那如果降息的话可能对股市来讲反而是有利的哈，也说不定了哈。好，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呢联准会的理事哈，新的理事的提名呢，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提出来。那另外呢讲到联准会的理事哈，大家就会联想到联准会的主席明年五月也要任期届满哈，那当然不会做下去了哈。这个联准会主席跟川普呢两个人呢真的是非常不对盘了哈，所以应该是换定了。所以现在市场上也在猜说到底是谁会来继任 这个联准会的主席呢，有媒体报道是说，有可能是现任的联准会理事叫华勒，是川普团队心目中最有可能出现来担任联准会主席的人选，来接替鲍尔。好，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可能要等明年出比较有迹象，可以来看看是不是会这样。你说鲍尔会不会中途就被辞退呢？现在看起来可能性应该不高才对，就是了好，那昨天大概就是在这几个消息上面呢影响到了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那至于个别公司的部分呢，有一个公司昨天是盘面上的焦点就是英特尔英特尔呢这家公司呢，他们前一阵子才换了执行长，叫做陈立武不过呢，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公开要求英特尔要把这个陈立武给换下来要求陈立武要立即辞职哇，我真的不晓得国总统的权力可以大到这种程度一个美国的总统可以来对一家企业的执行长说三道四，直接叫他辞职这美国号称是全球最民主的国家但是这个行为各民主国家里面真的也非常少见就是了所以呢，昨天英特尔股价因为这样子而跌了 3.14%。 那为什么川普要陈立武来辞职呢？主要就是说呢，这个英特尔呢，在陈立武呢上任之后呢，对中国的态度相对比较友善，而且投资了数百家的中国的科技公司其中呢至少有八家跟中国的军方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关系了那当然就是拉高到国安层级就是所以这个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被要求辞职那到底会不会顺了川普的意思呢？不知道接下来这件事情也可以好好的关心它的发展。所以英特尔昨天股价呢，居然就下跌了 3% 这也蛮可怕的好，那另外呢，当然昨天的焦点呢，也还是放在半导体个股，尤其是在川普宣布了半导体关税要增 100%， 可是在美国生产的有豁免权于是呢昨天像这个半导体的主要类股辉达呢，它股价上涨了 0.75% 那博通也上涨了 0.69%， 高通呢只是上涨了 0.1%。 当然最强的呢还是我们的台积电台积电的 ADR 昨天呢大涨了 4.86% 绿叶光呢也涨了 1.95%， 联电呢涨了 1.04%所以昨天不只是美股的台积电 ADR， 昨天在台股的部分台积电也是大涨，而且创下历史新高。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讲昨天台股的表现但这样看起来呢似乎半导体最近呢摆开了之前的不确定因素开始有一波的反攻那这个反攻会反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就持续观察下去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先来听一首跟父亲有关的歌曲，待会呢再来关心财经相关讯息。
Son. His hands were meant for different work, and his heart was known to none. He left his home and went his lone and solitary way, and he gave to me a gift I know I never can repay.Denied a simpler fate. He tried to be a soldier once, but his music wouldn't wait. He earned his love through discipline, a thundering velvet hand. His jazz
gentle means of sculpting souls took me years to understand. The leader of the band is tired and his eyes are growing old, but his blood runs through my instrument and his song is in my soul. My life has been a poor attempt to imitate the man. I'm just a living legacy to the leader of the band. My brother's lives were different, for they heard another call. One went to Chicago and the other to St. Paul. And I'm in Colorado when I'm not in some hotel, living out this life I've chose and gone to know so well.
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人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关税的相关的进度哈。昨天对等关税呢正式上路了哈，可是呢，这个川普的话哈真的很难让人家相信哈。为什么这么说哈？大家还记得吗？日本呢被宣布说对美国的对等关税是税率是 15%， 虽然也让了很多啦哈，可是 5% 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而且在亚洲国家里面呢算是低很多的国家哈。那而且很早就宣布了，可是呢在实施上路之前呢，日本却发现一件事情哦，说呢最新公布的税率呢这个 15% 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它所有的产品都 15% 就好，而是呢日本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在原有的税率上还要再加征 15%。 哈，哇，这样算一算呢，可能有些产品哈要高达 40% 以上，哈，哦，这个日本呢看到这个消息也傻眼了，所以呢有消息就指出呢他们的相关的官员齁紧急要赴美国呢再去跟美国讨论到底这怎么回事齁。所以呢到底现在的关税税率是不是最终的结果呢？我想也不是齁，而且如果按照日本人这个逻辑，那我们被宣布 20%， 那是不是也是是再加征 20% 在原油基础上面，是不是这样子呢？反正我现在也看不到任何的讯息就是了哈。所以关税的事情呢，我就说真的歹戏拖棚齁，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才真的能够定案齁，那就看看日本去跟美国交涉情况到底是如何就是了齁。好，那昨天这个美国的对等关税实施之后，到底能够帮美国带来多大的税收呢？根据美国商务部部长的说法齁，这卢特尼克呢是说齁，如果这个对等关税从昨天开始生效，大概每个月的美国关税收入呢可以达到500亿美元哈，比上一个月的300亿美元足足高了200亿美元的这个金额哈。那他也预告说半导体跟药品的领域的进口产品哈会的是未来课征的关税哈。的确半导体的相关的课税哈，虽然川普啊已经宣布了这个税率跟它的相关的政策，可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并没有太放心，因为关于这个进口半导体或晶片的相关的实施的细则齁都还没有公布齁，所以呢大家也很关心到底实际上到时候要征收是怎么征收，比如说所谓的晶片跟半导体的要课100%的关税，那如果使用到晶片的这些产品是不是也比照办理呢？那如果是的话逮起就断掉，因为呢现在说有很多用的东西，比如说手机啦还有你的这个车子啦，或者是冰箱啦等等，很多东西都要用到晶片，那如果是连这种含晶片的产品都要被课征100%的关税的话，那怎么得了啊？那所以呢这个细节到底是如何现在也不晓得。你看还有像笔电啊也是一样啊，它用了很多晶片嘛齁，那未来 AI 的相关的产品也会越来越多，那一定也要用到晶片，所以到底怎么磕现在也还不晓得齁。所以呢这件事情真的还有待观察当中齁。那当然啦在川普宣布半导体晶片的课税的原则的时候呢，又提到了台积电。前天他说要投资3000亿，昨天又说投资2000亿，到底投资多少？怎样哈？可是呢，台积电哈，对于这件事情呢，一直都没有发表 这个正式的看法。那昨天呢，台积电的董事、国发会的主委刘进清呢，因为国发会是台积电的这个投资股东之一哈，那他的法人代表就是主委刘进清哈。那他被问到说，到底台积电有没有要加码去投资美国，它的额度是多少呢？他说呢，这个没有在讨论，而且在即将召开的这个董事会里面呢，他说目前也没有在议程之内哈，因为台积电下个礼拜就要召开董事会。好，所以是不是真的如这个刘进清主委所说的都没有讨论，也没有列入议程呢？现在官员说什么我都不相信，等台积电开了董事会再来看吧哈。刘进清呢，在这个讲到关于这个关税的谈话的时候，他有提到说这个业者有三个模式可以来这个看看怎么去因应这个关税的问题。一个就是像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第二个呢就是像环球晶在美国并购，第三个呢是像联电结盟英特尔合作哈，都有渴望可以获得关税的豁免，指的是半导体了哈。好，那并不是所有的厂商都可以向台积电去投资哈，那是不是呢？政府也应该做什么呢？好，不知道哈，好吧，这个是有关于相关的半导体的这个关税的议题啦哈，还要持续观察，因为细节还没有这个最后的确定啊。那到底台湾的产业受到这个关税冲击会有多少呢？这个全国商业总会的理事长许书博呢，昨天是表示说哈，船产业的部分呢，会因为销售亏损呢，达到3%到9%，甚至呢，因为面临其他国家的税率比我们低，还会有转单的问题，以及劳工失业的问题哈。所以呢，他也向政府提出说，第一个要稳定汇率，第二个要协助拓展新的市场，第三个呢，要向国际招商，这三个建议呢，来协助我们的企业度过这个关税的难关了哈。好，那希望政府真的赶快有一些措施出来哈，要不然呢再拖下去的话，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讨论的，可能很多这个企业哈，尤其是中小企业，就要面临被淘汰的危机。这个公司如果结束营业的话，接下来还有这种失业的问题哦。那一旦这个失业潮来的话呢，对消费市场也会有影响，那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这个真的是必须要好好重视的问题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关税相关的问题哈。那我们再把焦点转到美国的投资市场哈。那昨天在美股的表现的部分呢，有一个类股哈，其实也算是比较惨淡的，那就是医药类股哈，像制药业的巨头李来呢，它昨天的股价呢暴跌了14%哈，创下了2000年8月以来的最惨的一天哈。虽然这个李来第二季的财报是优于预期，而且上调了全年的财测呢，可是它研发中的减肥药哈，最后呢试验是失败哈，令人失望，所以呢股价暴跌。另外呢，我想多多少少跟关税有关系哦，因为除了半导体之外，药品相关关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川普的要这个打击的目标之一哈。所以呢制药业呢最近其实也不是太理想就是了。好，那昨天呢美国也公布了这个上一周的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22.6万人，好，比预期22.1万人要来得高。那续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来到199.4万人，也比预期的195万人要来得高啊。最近的就业市场的数字都不是太理想，所以更增加了市场对于联准会要降息的这个预期了哈。那我们就看看9月份的联准会是不是会如大家所这个期望的一样会降息呢？我们就不能讲拭目以待，我们就要继续看下去就是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表现哈。追踪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上涨了